欢迎您收听华侨福音广播，我们的基桌是免费赠送给对福音有兴趣的朋友和希望在圣经真理上成长的基督徒。我们欢迎您透过电话或者是传真来向我们索取，您也可以透过我们的网站 www.cgbconline.org 来浏览我们的最新消息和基桌。我们也欢迎您透过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事工。我们再一次欢迎您收听华侨福音广播。
我原来也不信耶稣，也是一个无神论的，而且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博士研究生。回想起来已经十几年了。如果回到十几年前，有人问我说你将来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这绝对不可能。说你要做一个传道人更加不可能。可是现在看起来，当年怎么想也想不到的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也许在座的一些朋友们，你们不明白不理解。我去英国，去那个牛津的大学的时候，我的两个人民大学的同学，其中有一个把我悄悄地拉到一边去，他说这里没有外人，没有别人，你跟我说实话，你真信吗？我说你晚上来听吧。另外一个同学呢，在吃饭的饭桌上说呀，这些民运的人士当中啊，就你最聪明了，你现在找的这个工作真好，这个走到哪儿去都很受欢迎。人们很难理解，因为从一个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一个这样神神叨叨讲神的这么一个传道人，真的 是转变太大。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讲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生活在同一个蓝天之下，我们脚踏的是同一块大地，每个人生来都追求幸福，人生几十年转眼就过去了，追求幸福，逃避痛苦，这是人的本能。我自己也是这样，从青年时代，从少年时代开始啊，就有这样那样的理想抱负，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国家的民族的，我们都是谋求人的幸福，人的光明的前途。可是我们所遇到的是什么呢？常常是不幸，是痛苦，是失望，甚至是绝望。对这些不幸和痛苦呢，我们常常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它的根源是什么，可是我们往往不知道幸福的源头在哪里。对负面的东西我们能说得出来，对正面的东西我们甚至往往不知道在哪里。你们说幸福在哪里呢？我当年以为啊，幸福就是啊有成就，就是赚钱，就是出名，就是民主，但是每一个都没有带来幸福。不知道幸福在哪里，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你们每一位朋友，你们知不知道你的幸福在哪里。有一个电影叫《幸福鸟》，有的人可能看过，很老的电影，他走遍全世界去寻找那只幸福鸟，找了一圈最后回到自己的家，才发现幸福鸟在哪里呢？就在自己家里。其实耶稣在圣经上也说过，说天国在哪里。我们都知道天国是非常好的地方，中国过去就叫极乐世界，天堂。那么天国在哪里呢？耶稣说天国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天国在你们心里，在你们心里。我自己的经历就是这样。我小时候啊，其实是生在北京，后来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呢， 就回了老家。到我17岁的时候又回到北京来当兵，在北京卫戍区当政工干部啊，一下当了12年。这个在部队呢自学，就到了人民大学哲学系。我没有读过大学本科，直接就读研究生了。这个硕士生呢没有读完，读了两年就转成博士生。博士生没有答辩就逃了出来。所以当我到美国的时候，身上只有一个高中的文凭。我进入美国神学院，人家问我的毕业证，我说我是高中文凭。但是在这不断的追求过程中，我发现自己所追求的总是失望，总是失望。包括政治上的，包括家庭生活的。我跟我太太啊，我们结婚以后本来也是为了过好日子才结婚的，可是结了婚呢就没好日子，那不结婚的时候还好。为什么到海外的那段日子我开始反省，反省来反省去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儿，不知道幸福到底在哪里，越来越迷茫。我相信我们在座到这里来的也是一样，每个人到海外来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你可能是以为钱就是幸福，你以为自由就是幸福，这个美丽的环境，清洁的空气，有秩序的社会，良好的子女教育，这就是幸福。可是你慢慢会发现这些东西都不是幸福，你心里边总是有不幸，总是有空虚、迷茫、失望、孤独。我在流亡期间啊，我开始反省这些问题。我当时特别希望能够把这些问题解开。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没有看到一个哲学家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实想也没有用。后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呢，是实际生活提供了一个答案。我发现了一些幸福的人，这些人呢其实跟我们一样，可就是他们就是幸福，就傻幸福，就是那个教会的那些基督徒们。我遇到他们的时候真的是不理解，不该笑的时候他笑，不该平安的他那么就硬是平安啊，不该帮我们他就帮我们。那个小小的一个普林斯顿大学的查经班里，那个小房间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温馨、真诚、友爱。我当时第一次进到那个小查经班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我找不到这么一块地方。他们唱诗的时候充满了喜乐，他们眼睛看着你的时候眼睛里面充满了真诚。这个我真的不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讲什么耶稣的宝血遮盖了你的罪，可以遮盖你的罪，讲什么三位一体，讲一信就称义，我都不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是呢，我从他们的眼睛，从他们的面部表情，我能看得出他们活得很幸福。其实人寻找的不是理论，我们很多人在没有信耶稣之前老喜欢辩论，好像把你说通了你就信了。其实你要的不是那个理论上的通不通，其实你真正需要的是你有个幸福美满的生活，这就够了。理论说得通吗？我学哲学的，自古以来有几百个哲学流派，成千上万的哲学家，谁能说服谁呀？谁也说服不了谁。还是农村的老太太最幸福，像我奶奶活到88岁，像萨特多苦啊，像尼采疯了。中国有个叫王若水的，也是前日子去世了，他写一篇文章叫《智慧的痛苦》。所以我看到查经班那些基督徒那么幸福的时候，我就很纳闷儿。我就当时就有一个想法，我说不管他们所说的这一套道理是真是假，只要世界上有一种力量能让人活得幸福， 活得真诚，活得平安，活得充满了爱，我就应该去寻找。所以当时我是抱着一个从旁观察研究的态度去参加他们，我坐在那个小房间里边，看着他们唱诗啊，拍手啊，跺脚啊，赞美啊，我就心里边充满了一种明亮的光，觉得那个小屋子里边是亮堂堂的。我一离开那个小屋子，回到我们民运分子的房间，就觉得阴暗暗的，就沉甸甸的。在基督徒的眼睛里边，虽然你原来不认识，可在他们的眼睛里边呢，你看到的是真诚，是有爱。但是你在我们这些民运分子的眼中呢，都是老谋深算，都是那个胸有成竹，很有主见。我就后来读圣经才读到，耶稣说，你们若不回归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在天国里的人呢，都像小孩子一样单纯。我当时就喜欢这些基督徒，所以我就常常去，我常常去，对他们那些形式我挺不满意的。你们知道，那些形式我们大陆来的都没法接受，这个斗词貔貅，就是那种些读了圣经认罪悔改，其实认罪悔改跟斗词貔貅很像的啊，这个也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而且唱的那些诗歌赞美诗跟毛主席赞美毛主席的诗歌也差不多，圣经呢跟毛主席语录差不多，那个祷告呢像那个早请示晚汇报差不多，都很像。这些形式我们都不喜欢，但是呢你看啊，形式不喜欢，内容也听不懂，可是为什么喜欢去呢？因为那些人好。这人活着就是活个人，对不对？那些理论啊，那些东西都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生命流露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喜欢那些人，那些人对我们也特别好。这个每到星期五的晚上，我都跟他们在一起。那么后来呢，就要找这个根源呢，幸福的源头是什么呀？如果你在沙漠里边行路的时候啊，特别干渴的时候，你发现了有水，你绝不是把这口水喝完了就完了，你一定要找它的源头是什么。我当时就想寻找这些幸福的人生，幸福的生命，他们背后是一股什么力量。他们就引导我开始读圣经。我真正信耶稣是从耶稣自己那里才得以信靠他。我读圣经的时候，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就是新约的前四篇，我一读，我发现耶稣真的就是我要寻找的。我一直在寻找幸福，但是不知道幸福在哪里，甚至不知道幸福是什么。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才发现，神就是人幸福的源头，耶稣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幸福的源头是什么呢？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爱。你们知道，人生如果有了爱，就什么都有了。如果人生没有爱，有了什么，你还是什么都没有。有的人家财万贯，因为没有爱，妻离子散；有的人家过着很平淡的日子，但是因为夫妻相爱，儿女孝顺，婆媳这个和睦，就过得很美满，健康长寿，脸上老是充满了喜乐。如果人生没有爱，一切都是粪土，但是人生有了爱，就点石成金。我在耶稣身上读到的就是这个爱，而且这不是一般的爱，我们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可能说，你说没有爱，我有爱呀，我谈恋爱的时候爱的啊如胶似漆的，如火如荼的。但是后来怎么样呢？人间不是没有爱，是有爱，人间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人间的爱是因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人间的爱是可以转化成恨的，因为它有条件，只爱可爱的，绝不爱不可爱的。有一些人 杀他的妻子，杀他的未婚妻。为什么？因为他还爱他，他还爱他的未婚妻，可是他的未婚妻不爱他了，他就杀他。如果他不爱他的未婚妻了，正好你不爱我了，我也不爱你了，拉倒。就是因为他还爱着，所以他要杀他。说人间的爱多么可怕。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这谁都看过的啊，那里边充满了仇杀、报仇、血恨，充满了仇恨。可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知道吗，金庸的武侠小说你没看懂，那里边不是仇恨，那里边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一个情字，是上天入地的情啊。我再仔细看，还真的他说的是对的。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充满了情，但是情多深恨就多深，对不对啊？你杀了我的父亲，我就苦修苦练，我就杀你的全家，这是恨，不错。但这里边有情，因为他爱他的父亲，所以你杀了他的父亲，他就要杀你全家。所以人间的爱，人间的情都是有条件的，都是罪的根源，都是罪的根源。但是耶稣，我在福音圣经里边读到的，他的爱是无条件的。我从这个无条件的爱里才看到了人类的出路，看到了我自己心灵的出路，看到了那真正的幸福的源头。我跟我太太原来也爱，那不爱怎么能谈恋爱呢？不爱怎么能结婚呢？不爱怎么能有孩子呢？啊，我们相爱，可是真是我跟我太太这世界上两个最相爱的人，就在茫茫的人海中，他选了我，我选了他。可是一结了婚，成了两个最恨的人，打起架来那真的是跟别人不会那么狠的，最爱的变成自己的仇人，家里最亲近的人成了自己的敌人。在北京的时候打呀打的闹离婚呢。所以我读到耶稣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们人间的爱原本不是真正的爱，是自私的爱，是情欲的爱啊，是占有的爱，是有条件的，是我爱你你必须爱我，如果我爱你你不爱我，我就杀了你，是这样一种爱，是只爱那可爱的。那么耶稣带给了我们一个全新的神性，全新的爱。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读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特别震动，因为那个时候我是充满了恨，我充满了怨恨。我的父亲在我的逃亡过程中去世，充满了怨恨。可是我读到耶稣这个话的时候，我特别扎心。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逼迫你的祷告。我知道我做不到，可是接下去读，耶稣说，因为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他就是指上帝，指宇宙的造物主。他说，上帝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是无条件的爱，无条件的。读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我的无神论开始动摇，因为真的这不是人说的话，人说不出这种话来。耶稣是站在半空中，指着太阳，指着雨水，向我们人类讲上帝的爱。他是代表宇宙的造物主来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就在那一刻，我的无神论开始动摇，我突然恍然大悟，哦，原来我呼吸的空气，我享受的阳光啊，我所站立的这块大地，都是有情有爱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毛主席说的。那么我们人类天天在享受着 享受着无条件的爱，无缘无故的爱。我们从来不去想，我们说这是自然，这是自然。自然背后不自然，自然背后有必然。阳光不远不近，太阳啊照着我们，空气不薄不厚的供我们呼吸，那个大地的引力也不大也不小，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吗？不是，都有一个伟大的爱在背后。宇宙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太大，科学家也回答不了。但是有一点我们知道，我们享受着宇宙所赐给我们的深情厚爱。我们所吃的，我们所喝的，我们所用的，哪一样是我们人自己造出来的？没有一样。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吃饭我要祷告？有人说你们不谢谢你做饭的父母，你为什么写上帝？不错，饭是父亲挣钱母亲做出来的，可是是谁让他生长？我们吃的东西没有一样是人造的，人造的都不好吃，是模仿上帝，人造肉那不能吃。大地生出五谷，这都是神让它生的。我们都不知不觉，因为什么呢？因为已经习惯成自然，并不是真的是自然偶然，是习惯了。当时耶稣看到耶稣用最简单的话向我们讲述神的爱，讲述这个事实，我的心特别震撼。阳光、空气、雨水，这三样东西你们知道是最宝贵的东西。现在科学家们讲，你要想寻找外星人啊，任何一个星球上只要发现有这三样东西，一定有生命，光、气、水。但是你们想到这三样东西都是不要钱的，白白给的。当我们说信耶稣就得祝福得永生，而且是因信称义，不按照你的行为，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有很多的朋友不理解，说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啊，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说人家佛教要苦修苦练，积德行善，回教要守律法啊，那个印度教要有苦行，连儒家都有啊，这个好多的清规戒律。为什么你们基督教说只要我一信那就什么都有了？这肯定不是真的。但是我告诉你，凡是附带价的没有一样是好的，凡是最好的东西都是白白的。这么说吧，凡是花钱买来的没有一样好东西，凡是好东西都是花钱买不来的。这个良心好不好？多好啊，能花钱买吗？跟钱一沾边它就是没良心。爱情好不好？多好啊，能跟钱沾边吗？一沾边那就不是爱情。爱情是什么？是恰恰当你没钱的时候，穷光蛋的时候还爱你，那才叫爱情。所以世界上的好东西都是跟钱不沾边的，跟你付代价不沾边的，都是白白的。阳光、空气、雨水，这三样东西是最明显的。你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个人现在此时此刻你在享受着这样的恩典，享受着这样无条件的爱，你都在呼吸。你呼吸少呼吸一口的憋得慌，他几口不呼吸就憋死了。但是这么重要的空气一分钱不要，一分钱不要，你出去买口水喝那就花钱呢。为什么？因为上帝知道人有罪，人贪婪，任何东西他创造了以后如果能够被人所占有，他就占有了干嘛呢？赚钱。所以他在造这个阳光、空气、雨水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因为这每个人都需要嘛，谁都得需要，他造这三样东西的时候呢，造的让人不能控制，免得你控制了以后卖钱。本来这个大地也是不能控制的， 结果人现在控制了，干嘛？搞房地产，越来越贵。你说如果有人能控制这个空气，那不发大财了？你呼吸一口就一个 quarter， 不用多了。所以上帝真伟大，上帝在造万物的时候已经很清楚很明白这三样东西，每个人都不可缺少的这三样东西，生命的最基本的条件，我要造的无条件给每一个人，这是无条件的爱。所以耶稣来了就指着说，你们看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耶稣又指着天上的鸟说，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天父还养活他。耶稣指着地上的花，你们看这地上的百合花，也不纺线也不织布，就是所罗门王最荣华的时候，他的穿戴还不如这小小的一朵花。耶稣就指着天地万物向我们人类转达上帝的爱，这都是真的。美国加拿大，我们出来以后都听到一句话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对不对？可人类吃的是上帝的，喝的是上帝的，住的是上帝的，连着我们自己也是属于他的。我们就忘了，为什么忘了呢？道理很简单，我女儿住在我家里，她就忘了，她回家就吃，没钱了就要，出门说你要送我，外边玩完了打电话回来接我，很自然，这就叫自然。我家就是他的自然，为什么习惯成自然？我全包了，全是无条件的，所以他慢慢的就忘了，他以为这就是自然，无条件的就变成自然，有条件的他就不自然，你得花钱买，当然不自然了。你到了百货商店里，一切都不自然，你不掏钱就没货，钱少了就不少，一分都不给你。如果让你谁进去随便拿，随便随便拿，一代两代三代，从你太爷到爷爷到父亲到你这代都随便拿，成了自然了，本来就在那儿，本来就有，随便拿。朋友们，真的相信神啊，相信我们自己的常识和常情常理，没有任何一个结果是没有原因的，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宇宙如此的奇妙，如此的和谐，以至于爱因斯坦说过，任何一个科学家如果看到这个宇宙如此的奇妙这么和谐，他不联想到上帝那是不可能的。奇妙和谐养育了我们，养育了我们。所以说自古以来人类都在寻求上帝，从中国古希腊古罗马啊，古埃及古印度，哪一个民族不在寻求上帝？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说啊，那是愚昧，那是落后啊，等科学进步了，文明发达了，知识增加了，我们就不需要宗教信仰了。结果怎么样？越是发达的国家越相信上帝，美国加拿大啊，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你数算吧，凡是中国人喜欢移民去的都是信上帝的国家，都是基督信仰的国家。说科学，有了科学不要上帝了，恰恰是科学最发达的美国，他信上帝的人是 90% 以上。中国也是一样，50多年前基督徒只有70多万，随着科学的进步，文明的进展，经济的发达，知识的积累，50多年过去了，现在基督徒7000多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践已经粉碎了马克思主义的那个预言。今天我站在这里也是一样，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博士生，我信了上帝。你们知道吗？就像这个宇宙是真实存在的一样，宇宙背后的那个作者一定真实存在，只是他和我们人不一样，你看不见他，摸不着他，因为他是灵。耶稣说神是灵，你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他是灵，他超越三度空间，我们看不见他，摸不着他。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个蚂蚁是两度空间，对不对？人是三度空间，两度空间就是个平面了，蚂蚁在那爬，三度空间呢多一个上下，我们看得见蚂蚁，蚂蚁看不见我们。你踩死了多少蚂蚁这一辈子你不知道，对不对？他也不知道怎么死的。你吹一口气儿，把这个蚂蚁从这儿吹到那儿去了，蚂蚁不知道为什么飞到那儿去了，他以为发生神迹了。有一天我洗脸的时候，看见洗脸盆上有两个蚂蚁，我就用一张白纸让他们爬到白纸上，我马上跑到院子里把他们抖落在院子里，前后就十几秒，这两个蚂蚁换了一个新天新地，他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差一度空间，就是它完全不能测透的，就差了那么大。我们家买那个新房子的时候，成群结队的蚂蚁爬进来，我不忍心杀死他们，那怎么办呢？扫了又进来，你堵了这儿，从别的地方进来，最后我不得不用杀虫剂全部杀死，不管男女老少，很残酷。我一边杀着心里边还心疼啊，还慈悲啊，但是我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我跟他没法沟通，我说人话他听不懂，我又不会蚂蚁的话，没办法沟通。我看得见他们，他们看不见我。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耶稣，我当时想到，如果我能像神一样变成一个蚂蚁，进到蚂蚁的群中，用蚂蚁听得懂的话，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述这个利害关系，他们就都不来了。我会告诉他们，虽然那条路大，去的蚂蚁也多，就是通向死亡，你们要回头，你们若听我的话就必活着，若不听我的话就必死亡。我会跟他们讲，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一个蚂蚁说的，是人在我里面说的，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人，人在我里面，我在人里面。你们知道，因为我想你们鼓掌的都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听懂了，这是耶稣的原话，我只不过改了一下那个主体。耶稣说，你们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天上的父，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们若不信我是，必要死在罪中，死在贪婪之中。我跟蚂蚁也会这么说的。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不是我说的，是天上的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耶稣还说过，除了从天而降依然在天的人子，你们没有人升过天。我当时读这个话就不明白，这个话不符合人间的那个逻辑，对不对？从天降下来依然还在天上，有这么说话的吗？我能说我来自加州依然在加州，这不合语法，可是耶稣就这么说了，就这么说了。但是如果我变成蚂蚁，我怎么说呀？我就跟蚂蚁说，除了来自人间依然在人间的我，你们没有一个蚂蚁知道人间，对不对啊？当然对了，我虽然是个蚂蚁，但是我里面是人的性情，我知道我自己还活在三度空间里，在我们家厨房里呢，所以我既在人间又在蚂蚁世界里，我既在三度空间又在两度空间，但是那些蚂蚁不知道。所以我读耶稣的话越读越明白，他是要把那个奥秘用人间的语言向我们说清楚，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他说了，耶稣讲了很多这样的话。耶稣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可是怕你们承受不了，对吧？耶稣说，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儿，你们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我跟蚂蚁也会这么说的，何况讲人间的事儿呢？我跟你们说，蚂蚁不要去吃我们家东西，你都不信，何况讲人间，什么美国、中国、加拿大，他更听不懂。 所以有的朋友问我说，你们圣经上有没有讲外星人的事儿？我就用耶稣的话回答，我说我跟你讲地上的事儿，你尚且不信，何况讲天上的事呢？因为人间的事情我们都不信。感谢神，耶稣来了，把天上的奥秘用人间的语言向我们说清楚，用尽可能简单的语言说清楚，因为他不愿意说的太复杂，说太复杂我们受不了，用那个普通人都听得懂的话，但是人间不接受他，人间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想我如果变成蚂蚁，去跟蚂蚁们讲这个生命之道，他们也不会信的，他们会说，你不也是个蚂蚁吗？你凭什么说你就是个人？说不定也把我钉十字架了，但是我会三天以后复活，对不对？他们钉不住我，因为我在三度空间里，两度空间的死根本不可能把我给揪住的。你知道那个蚕变成蛹，对不对？蚕和蛹基本上都是两度空间的，可是蛹变成什么？蝴蝶是三度空间的，蝴蝶已经超越了这个平面，已经在三度空间翱翔了。所以当那个蛹的世界正在开追悼会的时候啊，这么好个蛹就死了，这么年轻啊，多可惜啊，但是他们想不到这个蛹的生命改变了形式，一个更高级的生命已经飞到花丛中去了。我们人将来也有这一天，你不要以为你死了就死了，你死不了，你死不了。为什么？因为你身上有一个灵，这个灵就是你的灵魂，就是你的心灵，是上帝所赐的。感谢神，他借着耶稣来到人间，要把这个宇宙造物主的那个旨意传达给我们。这个旨意的核心就是爱，就是爱。就好像我，如果我变成一个蚂蚁，进到蚂蚁群中，我的动机，我的目的就是爱他们，不要让他们再去死。你知道一个人变成蚂蚁是很委屈的，我必须吃他们所吃的东西啊，我必须跟他们一块钻到土里去啊。那么耶稣来到世上也是如此，他忍受我们人间所有的痛苦、磨难、孤独、绝望，我们人所受的苦他都受过，而且受的比所有的人更厉害。你知道他取了人的样式，而且成了一个最卑微的人，就为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靠着他得救。如果他化成一个皇宫里的王子，那普通老百姓接触不到他，他必须化成一个最卑微的人。他来了，把神的爱传达给我们。你注意，耶稣来了以后，从四个方面把神的爱给我们传达出来。第一，他指着大自然、花、鸟、阳光、雨水，向我们讲述我们正活在神的无条件的爱里头。第二，他把整个圣经里边的道德律法概括成一个字，就是爱。有人问他说，旧约，圣经旧约那些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他的回答就是爱。爱神爱人，就是一个爱字。我们都知道最著名的是十诫嘛，十诫其实有了爱就都完成了，都完成了。那么耶稣不仅如此，第三点，他给他的门徒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命令，也是最后的命令，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能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你看，基督徒的标志是什么？是爱。不是你来做礼拜不做礼拜，也不是你祷告多长时间，甚至也不是你那些所有表面的形式，是什么？耶稣说，他的门徒身上只有一个标志，别人看见了就能认出来的，就是爱。当然话反过来讲，你有了这个爱， 你就自然的会来聚会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爱的家，这是神的爱在人间要流露出来，对不对？总是要有对象，就是要爱你的弟兄姐妹，爱周围啊，要来敬拜这位神，要来爱他。所以说你一定会来教会，你一定会有奉献。所以耶稣第三点规定了他的门徒的标志，最后第四点他传达上帝的爱，就是用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身体，用自己的实际去爱那些最不可爱的人，税吏、妓女、淫妇，这都是最不可爱的人，但是耶稣跟他们一起吃喝，跟他们在一起。当时那些所谓道德高尚的那些法利赛人都说，你是神的儿子，你自称神的儿子，你怎么那些跟这些罪人在一块？耶稣就是爱他们，这是真正的爱。我想到一个父亲如果有十个儿子，九个儿子都很好，但是只有一个儿子堕落了，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爱他，谁都看不起他，他是那么样的失落。那么这个父亲来了，他会先找他，对不对？别人都看不起他，但是做父亲的一定会先去疼爱他。在耶稣身上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们谁有一百只羊丢了一只，不把99只先放起来去找这一只呢？真的，耶稣把这个爱表明出来了，爱那个最不可爱的。然后那些人犹太人不理解他，说他疯了，拿唾沫吐他，拿鞭子抽他，那些士兵啊拿枪扎他，给他编一个荆棘的冠冕戴在头上，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耶稣依然是表现了无条件的爱。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在人间古今中外，你能找到一个人像耶稣这样爱我们，无条件的爱。他三天以后复活，他复活了以后没有报仇啊。我现在咱们中国人，你杀我啊，我又活过来了啊，我要报仇啊，我不报仇起码要去你们家吓唬吓唬你，我又活过来。要按照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里边，那一定要报仇的。可是主耶稣复活以后，你们注意，他不但没有报仇，而且连他被杀这件事儿好像都忘了。他在被杀之前多次的提醒他的门徒说，我要被杀，三天以后复活，多次提到他要被杀。可是当他真的被杀以后复活了，他再也没有提过一次他被杀的事儿。不但不提，不但不报仇，而且跟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凡我教导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耶稣教导的是什么？都是要彼此相爱，还让他的门徒去爱那些杀害他的人。这是何等博大的胸怀。我告诉大家，阳光怎么爱我们，耶稣就怎么爱我们，空气怎么爱我们，耶稣就怎么爱我们。在耶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人格就是大自然的品格。神学上有两种启示，一种叫特殊启示，一种叫普遍启示。普遍启示就是花了草啊，阳光、空气、雨水啊，这都有神的启示在里头。那么特殊启示就是耶稣啊，这个耶稣就把这个大自然的启示全给凝聚到一起了。无条件的爱，不管是好人坏人，犯罪的不犯罪的，只要你来到他面前承认他，相信他，他都接待你。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耶稣没有说凡好人到我这里来，耶稣没有说凡有知识的到我这里来，耶稣没有说凡啊不坑害别人的可爱的到我这里来，耶稣没有说，耶稣无条件的，凡是有需要的，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不管你是多坏的人，到他这里来。就好像对父亲对他的一群孩子们说，孩子们，你们谁累了到家里来休息。他父亲不会跟孩子们说，这孩子们呢，你们谁得了五分
到家里来吃饭，就是我的儿子，否则的话不是我儿子。不是，你一定会说，累了到家里来休息，饿了到家里来吃饭，渴了到家里来喝水，没衣服了到家里来换衣服。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任何一个人来到耶稣面前，你都不难发现他身上那股伟大的神性。他的神性已经表现在大自然中，那么现在借着人的方式向我们显现出来。啊，耶稣真好。所以当我读圣经读到耶稣这里的时候，啊，我的眼泪流下来，我说我终于找到了，找到了我这个生命的根，找到了那个爱的源头。跟耶稣的爱相比，跟上帝的爱相比，我们人身上那点爱太可怜了，怪不得靠不住呢，太可怜了，无本之木，无泉之水，很快就枯干了。但到耶稣这里来，他永远爱你，你杀了他，他还爱你。当时我真的非常的感动，从第一天晚上我在普林斯顿就读圣经，以后每天晚上读，每天读，来到耶稣面前，我一下子找到了一个最贴心的朋友，就好像我可以跟他无话不谈，回到了我心灵的家。所以当时我写的第一篇的见证题目就叫做回到心灵的故乡。我觉得我的心灵啊一下子找到了家。你知道心灵的家必须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充满了爱。当你受伤的时候，当你孤独的时候，当你绝望的时候，当你犯了罪别人都看不起你的时候，有一个温暖的家永远无条件的敞开大门接待你，就是耶稣，他永远接待你。我当时从巴黎到普林斯顿也受了很多的伤害，受到很多的误解，受到很大的打击。我的父亲去世，我的母亲孤孤单单，我不能去看望他。我的太太和我的小小的女儿，那时候才一岁多，不知道哪一天能团圆，压力特别大，民运当中也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我自己也不断的犯罪，整个一个人垮掉。但是我来到耶稣面前，耶稣说，他用他的形象，用他的话语，用他的行为，用他伟大的神性，就告诉我说，我拥抱你。全世界谁都不接待你的时候，我会接待你，因为我是你生命的根，是你灵魂的家。啊，他的羊认得他的声音，圣经里告诉我们说，牧人的声音，那个羊是认得的。我当时就有一个感受，我觉得我的灵魂里头啊，对耶稣的话好熟悉，好像他的话一说出来以后，我的心里边就欢喜，就快乐。从那天开始，我天天读耶稣的话，读圣经，天天读，啊，读了一个多月，我觉得那一个多月啊，真的是蜜月呀，度蜜月要悄悄的，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也是悄悄的，我跟教会的人没有说，教会的人不知道我已经信了，那个我自己一个人悄悄的。到了一个月以后，那个教会有一个姊妹，马来西亚来的，就问我说：“远弟兄啊，看你好像变了，然后那变哪儿变了？”表情变了，哎，而且也到了团契，整个就参与他们的那种平安喜乐的啊那种聚会。他说你是不是信了？我说我信了。我当时就特坦白，我不能说我没信，我就信了。然后那个姊妹上来就抱着我就说，哎呀，我袁志明信主了，大喊大叫的。因为我是民运分子中啊那时候第一个信了主，大喊大叫。接着就问我，你要不要受洗啊？我当时好像脱口而出，我说我要受洗。啊，你知道什么叫信呢？信就是你的心灵真的摸着神了，信就是你的心灵和诚实已经跟神相合而为一了。因为耶稣说神是灵，敬拜他要用心灵和诚实。我那个时候不是我的头脑明白了，我那个时候我的头脑里边还有很多问题啊，还有很多问题，但那些问题都没问题了。我记得我在普林斯顿的时候，有一个，我那时候还一点都没信，还没有读圣经的时候，我以为我对圣经很熟悉， 但是当我读了圣经，我才发现啊，我原来对圣经一点都不熟悉。当我没信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以为我很了解基督信仰。当我真正信了以后，我才发现我真的不了解它。它长阔高深，充满了奥秘。越不懂的越觉得自己懂，一进去呢才发现自己不懂。我在座的朋友们，我相信你们在座很多是这样，如果有人向你讲上帝讲耶稣，你一定会说，哎呀我知道啊，那是假的。你真知道吗？你读过圣经吗？没有嘛。你读了你读懂了吗？没有嘛。你肯定没读懂，读懂了你不会这么说的啊。读懂了以后，一个真正读懂圣经的人一定是非常谦卑的人。真的，当年有个神学家就问我说，袁志明，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别的事情我不敢回答，就是关于圣经上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你。我当时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那个蛇受了上帝的咒诅以后啊，用肚皮走路，请问以前他是怎么走路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肯定还有很多你不知道。蛇怎么跟夏娃说话的？用的哪一种语言？上帝是灵，他怎么给亚当夏娃用动物的皮子做衣服穿？你知道吗？上帝六天造了万物，第七天休息了，那第八天干什么去了？你知道吗？所以一个真正读懂了圣经的人，只能是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他。神学家如果觉得自己把神的奥秘都弄明白了，那就是真的没弄明白。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才变得谦卑了，变得谦卑了。越信得深就越谦卑，只是被神的爱所充满，被爱所充满啊！我觉得我信主之后，不是说我多懂了多少知识，而是说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爱。我真的看到了神的爱。当你走在阳光下，沐浴着这个春风啊，当你看着地上的草和花，看着每一棵树，呼吸着空气，你都感受到神的爱。你吃着水果，一天我在Peter 家里准备了好几种水果吃，真的感谢神，每一种水果味道都不一样。我在马来西亚，前年去马来西亚吃那个什么最臭的那种水果叫榴莲，吃的时候我真的感谢神，上帝真想得周到啊，什么样的味道都给你造出来了，什么样的味道都有人喜欢。像我们喂一个猫啊，喂个狗啊，虽然你很宠爱它，你喂饱了就算了，上帝喂养人类可不是这么随便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全给你准备好了，矿产资源、良辰美景、动物、植物，各种各样的颜色让你欣赏，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各样的鸟，各种各样的声音。你知道人类的音乐再丰富也不如大自然的丰富，人类的绘画再美丽也不如大自然美丽，画画画的再好，我们评价都说像真的一样。你知道这都是神的爱呀。所以我信了耶稣以后，真的处处感到神的爱。以前我觉得我好傻，傻的好像看到一幅美妙的画就拍着这幅画说，这个画你真美，你真美。可现在我就知道这画背后有个作者，对不对？画画的越好，说明那个作者水平越高，画的意境越深，说明那个作者的意境更深。我现在知道那个作者，我认识了那个作者。我不像以前只是到了大自然那里，我在那个看了大海，大海虽然很美，是上帝给我让我欣赏的，我那个时候心里边却特别黑暗，好想跳下去自杀，享受不到神的爱。电脑也是一样，你说这个电脑486 586啊，不管它多好多快多聪明，是人造的， 你不能拍着电脑说电脑啊电脑啊你好伟大，你应该说到电脑的人好伟大。同样我们看到大自然，大自然给了我们多少伟大的启示，我们应该看到背后那个作者。虽然你眼睛看不见手摸不着，理性科学逻辑不能把它测透，但是你的心灵和诚实知道有一个伟大的作者在背后，他是神，他借着耶稣向你显现，他借着耶稣向我们显现。感谢神，自从认识了耶稣，我才懂得什么叫爱，我才发现自己原来活在神的爱里头。我到了教会，教会是神的爱，教会的弟兄姐妹真好，不是说没有问题啊，哪里有人哪里就有问题，但是哪里有神问题就少点，对不对？如果哪里只有人都是问题，如果哪里有人，人群中有了神，这就是另一个天地。有一首歌不知道你们唱会不会唱，这里有神的同在，对吧？这里有神的言语，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是另一个天地。爱在这里，和平在这里，光明在这里，生命在这里。这是中国大陆家庭教会一个小女孩唱出来的。有了神就是不一样，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有一个新的世界。所以我在今天晚上讲道之前，我在祷告的时候我就想，我说我信主这十几年来最大的收获啊是什么呢？我就发现是找到了神的爱。神的爱第一表现在大自然中，我以前虽然活在其中却不感觉到其中有爱，所以这个爱是白爱了。如果有一个人爱着你，你却没有不知道，这个人白爱你了。如果一旦你知道了，哎呦，你活得不一样。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学真这样，他学习特别好，长得不太好，快毕业了还没有女朋友，结果有时候真的悲观的想自杀。结果有一天呢，同学们发现系里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同学爱他，但是很腼腆很内向不说，结果就告诉这个男同学，那男同学不相信，说他怎么会爱我呢，不相信。后来别的同学呢就偷偷的 copy 了两张日记，当然不对了这做啊，给了那个男同学，男同学一看信了，这一信不得了了，不自杀了，而且走起路来挺起胸膛吹口哨。前后这么大的转变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了，他相信了有人在爱他，以前不知道，但是那个爱实际上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爱客观存在是因为这个被爱的人不知道，多可惜呀！今天也是一样，阳光是爱，空气是爱，雨水是爱，万物都是爱，你却感觉不到爱，上帝白爱你了。我信了耶稣以后，我说苦苦寻找了半辈子，最后终于找到了幸福的源头，就是爱，就是神的爱。这个爱首先是在大自然当中，我天天活在里头，当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爱着我。那么第二个爱在哪里呢？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们中间。我告诉你们朋友们，你们需要教会，你们需要主，你们需要兄弟姐妹，在这个神的家里的兄弟姐妹。甚至当你自己的亲生的兄弟姐妹都丢弃你的时候，看不起你的时候，我保证神家里的兄弟姐妹接待你。我们在美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失业没工作了，向自己家里亲的兄弟姐妹借钱都借不来，可是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们无私的奉献支持他们，你失业多久我们供给你多久。这是什么？这是神的爱。你学了这学了那，挣了这挣了那，却不认识耶稣，没有进入到这个社会最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教会，太可惜了。我不是说教会里没有问题，你到了教会会发现问题，一定的， 葛培理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如果你找到一个没有问题的教会，你一进去就有问题了。但是不怕，爱可以包容一切，在爱里头一切的罪都可以遮盖，有神的爱罩住我们。还有不仅在大自然中我找到了爱，不仅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身上我找到了爱，而且我在我自己家里也找到了爱。如果我不认识耶稣啊，我们这个家早就完了啊！我请我太太到美国来的时候她都不来呀，她说我去了给你受罪呀，因为我这个人真的是很有罪啊，这个我甚至不仅是罪啊，就是一种病态啊，脾气坏得不得了，我太太亲身经历过。所以我请她来的时候我写信跟她讲，我说你来吧，来了你一看就知道我已经变了。她不信呢，她说狗改不了吃屎，你能变呢啊啊！我们那时候打长途电话，一打就一个月几百块钱的长途电话费啊，她不来。那后来她来了，他来了以后真的发现我变了，我们家才有爱，不然的话我们打仗就打不过来，天天啊，两个人的性格不合，我们在北京打完架常常就心平气和的，打累了吗？心平气和商量一下怎么办，每次讨论的结果都是说合不来，合不来。但是有了孩子怎么办呢？就凑合着过吧，就这样。但是到了美国以后真的感谢神，如果不是神没有我们的今天啊，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个到美国以后我真的没有再发作过、发作过一次啊，是神让我发作了一次。因为那一次我太太她不让我去教会，她不信嘛，她说你不要去了，你来了美国两年多了，这个英语一点也没长进啊，经常去跟那些人混干什么，他不让我去。就那天晚上星期六晚上我就发作了，我那个一巴掌拍在那个吃饭桌子上，那个盘子碗哗啦哗啦掉地上去，吓得我太太倒退三步，呵呵，小声的说你不是基督徒吗？呵呵、他也知道基督徒不应该这样啊，他也知道基督徒是好人。当时啊这一句话那个神的灵啊唰进到我心里头，我一下子清醒过来，我就笑，马上笑眯眯的说，我说我刚才让你看看我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什么样子啊，然后我太太就信以为真了。然后他慢慢的从普林斯顿到了密西西比，在密西西比念神学院的时候他也信了主，他也信了主。信了主以后我这个家才有爱，才有爱。家如果没有爱那就不叫家，反过来讲有爱的地方就是家，真的。而且呢我们在耶稣里边啊，我们在耶稣里一起生活，一起成长，一起教育子女，我觉得条信仰的道路是最蒙福的道路，蒙福的道路就是像耶稣一样，因为经常跟耶稣在一起，经常读经，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整个一个人就变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经常跟耶稣在一起啊，就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身上那股神的性情啊就越来越发扬光大，真的是不知不觉变的。三句话，这三句话特别重要啊，认自己的罪，免别人的债，享受神的爱。以前从来不认自己的罪，都是看我太太身上的毛病，她反过来看我。那么现在呢，到了耶稣面前开始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呢就免别人的罪，因为一认自己的罪发现自己身上这么脏，内心这么脏，就顾不上别人了。没有一个人祷告的时候老说别人的，说神哪，你看旁边那个人怎么。每个人来到神面前，你自然的你就要认自己的罪，因为神是圣洁的，而且你在神面前是赤裸裸的，你在人面前还可以装的没有罪，但是你到了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敢说神哪，我比你还圣洁呢，我不需要向你忏悔，没有， 因为神是查看内心的，因为你面对神的一定是用心灵和诚实面对他。只有认自己的罪，免别人的债，才能一起享受神的爱。如果我们像以前一样，正好反过来，认别人的罪，免自己的债，一起享受痛苦啊！真的感谢神。神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对不可爱的人的爱，是对罪人的爱，是对那个不可爱的方面，你必须也能包纳、接纳、包容。你知道，你要爱一个人，必须连他的缺点也爱，否则的话你这不叫爱。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圣经，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我就不明白。我说爱怎么是恒久忍耐呢？爱应该是火烧火燎，按耐不住啊，怎么恒久忍耐呢？现在我才明白什么叫爱。爱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你都忍耐着去爱他，包容他，这才叫真正的爱。如果他可爱就爱他，年轻就爱他，漂亮就爱他，说话温柔就爱他，等他老了不高兴的时候你就不爱他，那不叫爱，因为你没有一点忍耐。所以在耶稣身上我们学到了真正的爱，这个爱让我们受益无穷啊！我跟我太太原来吵架，就是因为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嘛，他不可爱的地方我就吵，我不可爱的地方他就吵，结果加起来就经常吵。他说你那个样子，我就说你那样子，两个人都不像样子。但是现在好，你看我这样子，他跟他身边讲，看我这个样子，结果我们每个人认自己的罪都很好，都很好，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东西，你也要去爱，也要去爱啊，你就会有平安、有喜乐、有和睦、有幸福。比方说我太太，她身上也有毛病了啊，都有毛病，但这些毛病你能不能接纳？耶稣能接纳你，不管你怎么样，原来不认他，享受神的爱却不领情啊，甚至诋毁神，但是现在神都接待你。那么人跟人之间也是一样，不要去计较，要爱那不可爱的，这就是秘诀。我太太的一个毛病就是喜欢叨叨，以前吵架常常是因为叨叨，你在座的女人恐怕大多数都喜欢叨叨，男人就烦这个。有一次在厨房里因为做饭的问题又叨叨我，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我最后按耐不住了，我都要发作了。这时候神的灵啊提醒我不要发作，他说话说多了，渴了，给他端杯水。我真的就端了一杯水过去，我说你先喝点水再慢慢说。然后呢他扑哧一笑不说了。爱能够战胜罪，对不对？当一个人他对你表现出他的罪、他的弱点、他的缺点向你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要以缺点对缺点，要用爱去战胜他。我经常出来讲道，我回去的时候我太太特别喜欢干净，他在那个地毯上铺了一张纸啊，那张纸啊跟我这个旅行箱一样大，让我一进门呢把旅行箱放在那张纸上。他说在飞机上弄得很脏，不能沾地毯，有时候放的稍微斜了点，稍微不正，我太太就喊过来，他不帮我弄正了，他让我过去自己弄正了，你看给我弄正了。我女儿有时候在旁边也恶作剧说，你看说你一百遍记不住。当时你知道我心里什么滋味啊？非常温暖，非常的感恩。我一进家门就这么对待我啊。这个为什么非常温暖呢？因为我突然感受到世界上最亲我的两个女人，别人不会这么说话的，对不对？别人不会这么照顾我们家地毯的干净的，只有我最亲的人才这么对待我，所以我心里边一股感恩的暖流啊。我就跟他们两个说，哎呀，我说你们两个真是世界上最亲的人呐！我说你看一进门就这么对待我。他们两个就笑了。你知道吗？这是真的，我不是跟你们说笑话，真的。 你最亲的人才能对你最不客气，你最亲的人才能发现你身上最小的缺点和弱点，而且才能给你指出来。旁不相干的人，你给人钱人家都不理你，对不对啊？谁管你呢？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如果你家里的亲人啊，对你有点啊不高兴啊，有点抱怨呢、啊，你要感恩呢、啊、你，因为他是你的亲人，不要死脑筋，要把这个弯转过来，一转过来，凡事谢恩，对不对？有一个姐妹跟我抱怨说：“远弟兄啊，你要跟我丈夫好好谈一谈，太不像话，每天下班一回家，沙发上一躺看电视。”这还不算，袜子乱甩。到周末我这洗衣服的时候，那么钢琴后面、电视后面、沙发底下都是袜子。后来我一听了，我就说：“我说姐妹啊，你要感恩呐。”她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们家这么温暖呐，你的丈夫回到家能这么自由自在呀，啊，而且他每天都回家呀，啊，多好啊！”他在办公室敢这么甩袜子吗？他在办公室必须像个样子啊，戴着一个面具，对不对？回到家了赤裸裸的都袒露给你，这是信得过你啊，这是家呀。如果家里都不能自由自在，那叫什么家呀？结果他说：“你说的有道理，可是这个甩袜子也不是个好习惯的。”我说：“你帮他改呀。”他说：“我怎么帮啊？”我说：“你他在坐在沙发上甩袜子之前，你就去帮他脱袜子。”我说：“他保证就不再甩了。”他说：“那把他惯坏了。”我说：“不是，你真的，你帮他脱几次以后，他以后不好意思甩了。他再一甩，他就想到，哎呦，我太太帮我脱没来啊。”你知道，用爱去感化，用爱去啊克服对方的缺点，比你去批评要好得多。真的，我也告诉大家一个秘诀，如果夫妻在吵架在闹别扭啊，不要吵了，清官难断家务事，说不清的，对不对？家务事哪有能说清楚的，干嘛呢？爱，就是无条件的爱，阳光的爱，空气的爱，雨水的爱，主耶稣的爱，神的爱，睁只眼闭只眼的爱，甚至两只眼都闭上的爱，你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你的太太，我自己经历过呀，我太太跟我生气，我不是跟她辩论，虽然她没有道理，但是我不跟她辩，虽然道理在我一边，我不争，干嘛呢？我上去抱她，我一抱她，我太太正在气头上呢，少来这一套。但是呢，你不要松手，继续抱着，哎，你大概抱5分钟，他保证他的脸就松了，就不那么紧了。爱是无价之宝，爱是灵丹妙药，爱使你的人生一切都点石成金。真的，哪里有爱哪里就有生命，真的，阳光是爱，空气是爱，雨水是爱，这三个无条件的爱就培育出生命来。家庭里面也是一样，有了爱才真正的像个家，人也是一样，你身上有了爱，你才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就是身上有神的胸怀，有伟大的那个爱的那样的人。你知道这是最大的祝福，所有这一切都是因着我信耶稣我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耶稣带给我们的。所以来到耶稣面前的人就得到了这世界上得不到的东西，就得到了远远比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更贵重的东西。所以耶稣说过，一个人如果发现有一个珍珠，无价的珍珠，干什么？他要把大的都卖掉来买这个珍珠。真的，耶稣真的是我的宝贝。我来到西方这么多年了，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和我们全家都认识了耶稣，而且愿意来到他面前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爱，因着他的爱我们才能彼此相爱。真的，人的爱多么有限，若不是我们跟神相通相连的话，我们没有能力活得像个人一样。 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神的爱可以进到你们每个人的心中，进到你们每一个家庭中。真的，凡是心灵的眼睁开的都看见了，凡是心灵的门敞开的都可以接纳他，让他进到你里面去。这是耶稣的应许。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来到上帝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他祷告。因为他已经造了天地万物，他也赐给我们生命和气息，让我们享受他所赐给我们一切的丰富。今天他要赐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他的无条件的爱，让我们在这世上能够活得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有平安、有喜乐，让这幸福的源头和你的生命相连，你的生命从此不再枯干，你的家庭、你的心灵都充满他的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我们的上帝，宇宙之主，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你，手摸不着你，我们的理性和逻辑也不能测透你，但是我们的心灵和诚实能够接通你。谢谢你赐给我们阳光，赐给我们空气、雨水、大地、动物、植物、矿产资源、良辰美景，一切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所赐的，我们谢谢你。今天天父啊，我们众人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我们发自内心的感谢。我们更要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们，成为我们心灵的光、心灵的水、心灵的气，成为我们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让我们吃了以后就里里外外都得饱足。谢谢耶稣，你救了我，也救了我们一家。现在我要求你的灵进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中，进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家中，愿你的爱充满他们，愿他们心灵的眼睁开，看见你在爱他们，愿他们心灵的窗、心灵的门敞开，好让你的爱进到他们的家中、他们的心中。天父啊，我知道你愿意这样做，因为你爱我们每一个人。所以在座的朋友们，此时此刻，如果你的心灵深处有这样的渴望，你可以向神举起你的手，神必然把他的爱赐给你，而且永远不离开你。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们现在就向耶稣举起你的手来，好不好？感谢主，举下就放下，因为我看不过来这么多，你们举下就放下，因为你们的心神已经知道，因为神是灵，你的心灵和诚实他已经接纳。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如果你心中有人生的劳苦重担，有不幸，有痛苦，今天你来到神面前，来到他面前，他要把那幸福的源泉赐给你。真的，他是那活水的江河，要进到你的心中，直涌到永生。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请你向他举手，好不好？还有没有？举下就放下，我都看见，都看见，都放下，都放下，包括楼上的。你们凡是今天愿意来到耶稣面前领受他要赐给你的这一份宝贵的礼物的，今天你都可以得到，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此时此刻耶稣就在我们中间。耶稣说过，你们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因为他是灵，他要把他的宝贵的福气赐给你，他所赐的不是这个世界所能赐的，他所赐的也不是这个世界所能夺去的，你凭着心灵和诚实就可以得到。我最后再问一遍，凡是今天愿意来到耶稣面前领受他所赐的这无条件的爱的，请你向他举手。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都放下。我们一起祷告。 我也请刚才你们向耶稣举起手来的这些朋友们一起向他祷告。我说一句，你们心里默默地跟我重复一句，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今天我来到你的面前，向你举起我的手，敞开我的心，我要说一声，我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的一切，谢谢你把耶稣赐给我，成为我生命的光，成为我无条件的爱。我今天愿意来到耶稣面前，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救主。我承认我是一个有罪和有限的人，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愿你从天上把平安赐给我，把生命赐给我，把福分赐给我，把无条件的爱赐给我，赐给我的家人和后代，从今直到永远。我以上的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